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大家好。
咦，我今天不等蒙哥开口，我赶快先讲。蒙哥，我们今天到底可不可以把创世纪22章讲完？
哎，上次已经讲完了。
上次哪有讲完？
可以了啦。
上次没讲完。真的吗？你不是要证明说一个传道人靠创世纪22章一章你就可以混一阵子？
可是很不幸啊，亚伯拉罕的妻子过世了啊。我们今天要把亚伯拉罕身上重要的事情讲到倒数第二件呢。
我们再怎么样讲，礼拜四是这个家庭伦理。
这个家庭伦理包括很多方面啊，教会是神的家，
嗯哼，
教会的伦理啊，我们以后会在礼拜四提到很多。
哦，教会伦理是放在礼拜四，这个也说得通。
那、当然了，怎么说都说得通了、
对呀、对呀、
以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个节目之间的界限就越来越混淆了，因为怎么说都说得通。
对呀、那。听众无所适从啊、
不会啦，我们听众很捧场的、认真读圣经。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创世纪23章了。
哦，要进入23章了。
对，23章了。圣经说撒拉享寿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这是亚伯拉罕生命路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往往是被我们所忽视的。我上个周末刚刚去参加了很要好的一个同工，他母亲的追思礼拜。
哦，追思礼拜、
他的父亲还在啊。这对老夫妇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啊，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超过20年了。我们现在很难用这个相敬如宾来形容今天的夫妻生活，你觉不觉得？
记得最早在做这个夫妻，在做这个家庭伦理这个节目的时候，特别讲，就中国人讲这句相敬如宾，讲起来是很空洞的一句话，这是蒙哥讲的。
对。但是呢，你在每天每天的生活里边，一对真真正正经得起考验的所谓的爱情啊，往往你可以从他们的表现上看见这四个字的影子。你如果单单说相敬如宾，你没有实际，那光是夫妻相敬如宾的怎么过日子，对不对？可是要是一对真实的夫妻啊，尤其基督徒的夫妻，他们要是能够走完一生的道路，而且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看见不单是相亲相爱，不单是携手同行，而且是相敬如宾，那就相当美了啊。这对老夫妇呢，是我所看见里面最能用这句话来形容的一对夫妇。
哦，怎么说？是不是他们家开冰箱的时候，只要两个人同时要拿一个东西，开冰箱说：“哎，您先请。”哎，这太太就说：“不行，您先来，您渴了，您先打开冰箱先喝一点点。”这个丈夫就说：“哎，不用，我渴没有关系，但是您先喝，我里面有一个很好削好的水果，您就先开冰箱先来。”就两个人在冰箱前面推来推去，大概耗了5分钟，这个算不算相敬如宾呢？
你不要把这当笑话讲。我认识一个台湾来的姐妹啊，她是嫁给一位大陆来的传道人啊，我们都是好朋友啊，那我们这个姐妹是真有学习啊。我打电话去给他的弟兄，他接电话，他不但对我彬彬有礼，他把电话放下来的时候，我就听到他怎么叫他先生，你知道吗？
老爷。
没有，他叫他的名字，我当然不能讲那个名字是什么。对不对？他叫他的名字，然后他就说您的电话。
哦，就要用一个你下面再个心那个字，就您的电话。
就人家真的是这么彬彬有礼的。
不难讲，那搞不好这位太太她以前搞不好是当接线生啊，你怎么知道她习惯呢、
没有啊，你要看见真人才知道。
你是当接线生当习惯了，可能也会有这种反应啊。
你接线生回家对他先生一定很凶的，因为他烦死了，最不喜欢接电话。
不，您的电话，您的来信。
哎呀，那你要看见他的人你才知道啦。好了，这对老夫妇呢，他们一生，据他们的儿女讲，他们两个从来不吵架。
对，我也听过人家这样讲，是其实我自己心里是蛮狐疑的啦。说实在话，你说从来不吵架的夫妻，真的是，我是觉得很有一种可能，孩子他有印象当中呢，
对，
父母没有吵过架，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啊。嗯，
尤其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儿女都非常非常孝顺。
嗯，
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很不幸，两个人都生了相当严重的病。
我连病都一起生，
生的病是不一样的病。
嗯。
彼此看彼此呢，也很难彼此照顾。
哦，
有一点彼此看彼此受病痛的折磨。
嗯，
那这一段人生，如果他们没有主，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永远的话呢，你可以说，哎呀，到最后是一场空。
对，
对不对？嗯、
走得很辛苦。
反过来，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那你才知道你怎么欣赏他们。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患难中间。你还能够看见他这个丈夫对妻子的那种关爱，那种亲情，那真的是可敬佩啊。
嗯，
现在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问题往往就是没有榜样可以看，在我们的上一代经过很多的动乱，往往把很多的家庭搞得乌烟瘴气。
嗯，
啊，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他的观念就是说，我弄我的，你干你的，我们两个一起过日子、嗯、啊，能够闹到不分手，儿女养大已经算不错了。
嗯，
可是我们就很难看见这种彼此敬爱的夫妇的生活啊！你如果能够看见一对的话呢，那真的是一种福气，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见证。
是
亚伯拉罕在这里跟他太太啊，他们两个之间其实从23章里给我们看出一些端倪来。这个大部分的妻子如果是碰见亚伯拉罕这样的丈夫啊，我敢说啊，他一定很不高兴。
对，
你知道为什么
常常会怀恨着，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出卖过他嘛。
哎呀，不是那个事情
啊。啊，不是啊、哦，嗯，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圣经很特别？
嗯，
就是他太太活着的时候呢，他也不替他买房子，也不替他买地，他从来没有买过房地产、啊
哦、那是亚伯，那也不能说是为他太太嘛，反正就他也没买。
一样的，你跟你一起，
您得寿待久，这夫妻财产共有，这个观念已经深植你心。嗯，
不是啊，你就想。你那时候来美国，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住一个、嗯、住一个房子，
嗯，
是不是？那你结婚了还这样住下去吗？那不太一样啊、
嗯，
对不对？你有了孩子还这样住下去吗？你还不买房子，是不是啊？
嗯，
你还去这里租一个 one bedroom， 那里弄一个小房子，这样子漂泊了漂泊去吗？不太会的。你有了经济能力，第一件事情买个房子，把家安顿下来。
是啊、嗯，
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子呢。
嗯，
人家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已经75、76岁了。
嗯，
对不对？他太太跟他过了20-30年的日子，老太太给你生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他从来就是在别人的地方寄居啊。
嗯，
他都要向人家低头的、啊
嗯。
你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借我住一下？
嗯，
他如果真的就是一个人也就罢了，他的牛群羊群不少啊。
嗯，
他势力很大，他又是寄居人家的地啊、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圣经没有写出来啊。
是，
那亚伯拉罕要能长期在某个地方待下去，他需要跟人家结盟，他需要有外交手腕呐、啊，
嗯，
他需要把这些事情打点得很妥当啊。你说他买块地不就算了吗？
嗯，搞不好他们当事人就不让他买啊。
不是，神不容许他这样做。
哦，不容许他买地。
对，
嗯，
不容许他买地，因为将来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时候，要写明这是出于神的，不是你自己把它买下来的。
哦，给是要给你，但是不是让你用买的方法。
对，哎，你有信心可以啊，够你用啊，够不够你太太用呢？够不够你孩子用呢？你太太整天跟你过这种漂泊的生活，连罗德都走了。
对啊，这个不容易啊，
对不对？他太太还要跟着他，再加上你跟他讲这种这个下甲的事情啊，
对呀、
啊。然后这个撒来年纪大，好不容易替他生个孩子，你说年近百岁啊，生了一个孩子，你要不要养养看？生容易还是养容易啊？
嗯，当然是生比较容易了。
对呀、啊，生下子生下来，你得带他。
嗯，
这个老先生老太太哪里弄得动啊？是不是？
嗯，
那他们还是这样子在异地居住帐篷。
嗯。
那撒来这一生，我们没有看见他对亚伯拉罕发出任何的怨言的，
嗯，
而且圣经很清楚的说，他称他为主。我们刚才讲那个姐妹称他的弟兄为您，您的电话，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嗯，
那他还没有称他的弟兄为主呢， 圣经里撒来称他的，
等等等等，因为这个蒙哥你讲到这地方，小贝要替啊我们的这个女同志们讲句话，
你请说啊，
这个称呼称谓上面在这个在计较说有没有称他为主，这会不会有点太大男人主义啊？嗯，
就我不是在说我们应该这样，而是我们在替撒来伸冤。撒来都称亚伯拉罕为主，哎，现在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我们的妻子称我们的丈夫为主，
嗯、
对不对？
我们好像，嗯，我们好像担不起这个名了，嗯，
是啊，那你、嗯、你心里面尊他为主，讲出来更难呐、啊，嗯，
哎，他说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女人也能够活到127岁，这样的确不简单，她没有怒火攻心，寿命缩短，嗯，
其实主要的问题是这样。是他一直跟亚伯拉罕持守一样的信心，有一样的盼望，这个是最难的、嗯、亚伯拉罕过什么日子他一直过什么日子，他没有去扯亚伯拉罕的后腿，
嗯，
这是撒来最难得的地方、
哦、不扯后腿就是好太太，是不是？
哦，那当然啦、
啊、哎呀，你以前好太太的标准几时降到这么低啊，嗯，
你以为这个低啊基本上你知道建主的时候啊、嗯，见主的时候，这个圣经劝我们说要时刻警醒啊，好像将来灵魂要交账的人啊。
嗯，
我们不但是为自己交账，为别人交账。你第一个需要交账的就是你的配偶，对不对？
哦，
那
你们
我们基督徒都会讲说、嗯、啊，你这个人一得救之后，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计划，他要带你走完这一生，对不对？嗯、
对啊，
这一生他的计划如果是。服侍主，如果是义无反顾的服侍主跟随主，那我告诉你啊，第一个影响他的就是他的配偶。
嗯，
我们只需要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小贝、我们不能讲小贝，小贝最近比较敏感，
要讲小贝的，最近都讲到小贝这边来，小贝，嗯，你讲讲二三子吧，嗯，讲二三子、嗯、
二三子不能随便讲，二三子这个二三嫂啊，
你再念一次，你再念一次，
二三嫂啊，比我们二三子还厉害、
啊、不对二山山上的山、
哦、二山嫂、啊、比我们二山子还难缠，
哎呦，你这有点人身攻击哦、嗯、
我跟你讲，就讲蒙哥好了哈、啊哎、小弟蒙哥啊，
嗯，
我假如建主
讲自己的时候要讲蒙弟，
好，蒙弟、嗯、蒙弟建主的时候呢，
是
我是不是走完了主要我走的路，我是不是达成了主给我的托付、
嗯、
主第一个人是问我的妻子啊，
哦，他不是直接问你，先问蒙哥夫人啊、哦、
我是因为我这个妻子所以走得更远，还是我因为我这个妻子、嗯、神在我身上的托付没有完成，这件事情我的妻子当然要负责任，他对我负责任，我对他负责任，这个是我们彼此要为彼此的灵魂交账啊，这个叫做走天路的伴侣啊，
哦，这就是我们世外桃源从开播第一天这个礼拜四的节目家庭伦理特别要强调的，都是在这里，哎，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嗯，
神设立的婚姻，这个婚姻将来要交账，
嗯，
撒拉到他死的时候，他绝对可以为亚伯拉罕的一切交账，
嗯，
对不对？
嗯，
他不但替他生了孩子，他还能够很清楚的在很早就看见说，这使女的儿子不能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他能够看见神将来的计划，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看见呢、
啊。这一点他比亚伯拉罕还高上一筹，对不对？
亚伯拉罕当然是心疼他的以实玛利啊、嗯，他也不知道拿这个孩子怎么办，你把他赶出去多么残忍的事情。可是神就跟亚伯拉罕讲说，这个妇人所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这个妇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妇人、嗯、她是有见识的妇人。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很多撒拉跟着亚伯拉罕的心路历程，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妻子啊。
嗯，讲到这个不简单妻子，这边蒙哥我们打个岔。
嗯，
那有的时候呢，妻子那个太过，嘿，特别有的时候在教会的侍奉也是啊、嗯、对不对？有时候妻子呢，这是样样胜过那先生呢、啊、不管你是啊查经祷告参加姐妹会准备饭食、嗯、样样这个啊不但是不让须眉，简直样样把他的先生比下去。那、
嗯
像这样的侍奉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呢会不会也有他负面的事情呢？嗯，
那当然是会了。撒来显然是一个相当能干相当有见识的女子啊，可是就像圣经里面其他的贤惠的妻子一样、
嗯、
你只看见他的先生，你看不见他的妻子了，对不对、哦、
所以他做了很多，他还变成隐形人。
哎，对了对了、
哎、呦，
所以你看、哎、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 被人家注意到，就像你刚才讲这种成了一个女强人这种服饰，其实不是圣经的榜样啊。你们应该是夫妻一起。那我这个
那万一他这个先生又是笨口拙舌，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哎，这个笨口拙舌从来不是问题啊。摩西先生就不是就是笨口拙舌吗？亚伯拉罕，你看他口齿也是不伶俐的。
嗯，讲着讲着呢，小贝又忽然发现，哎，在我所身在的教会里面，还真的有这样一对夫妻哦，他真的是啊，都是这个妻子，其实在背后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最后呢都没有声音哦。
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弟兄呢，他的妻子就很能干，不但很能干，而且很有心服侍主。
嗯，
不但很有心服侍主呢，而且什么好主意也基本上都是从他出来的。
嗯，
好像主耶稣跟他有热线。
哦，那怎么不就让他变成师母不就得了吗？
哎呀，这个弟兄就有一点酸葡萄了。
哦，弟兄酸葡萄，嗯，
他不是说嫌这个太太不好，而是说怎么好像
太好。嗯，
哎，对对对，好像
在众人面前还觉得我这个先生配不上我这个太太。
不是不是，这个众人面前不是问题，就是私下里他晓得。
嗯嗯，
啊，尽管这个姐妹在别人面前是不出声不出头的，可是这个弟兄私下他就晓得说他这个妻子啊，
嗯，
跟主耶稣呢
关系比较好。
哎，对对对，
嗯，
而且自己呢常常脑筋也不清楚，办事也不精明，好像离不开这个妻子。
嗯，
所以就心里面觉得有点窝囊，你知道吧？
我会觉得有点，那基本上他会觉得窝囊，那表示他还蛮在意这件事情。
那
他
当然
他
蛮在意的事情，
那不错啦。他很难，他觉得说，哎，他太太比较跟神关系比较好，他有点嫉妒。我想这个嫉妒还算是合情理的嫉妒，还蛮健康的嫉妒。
合情理的嫉妒还是个小问题，还是个疙瘩嘛。所以你知道他这个太太怎么安慰他吗？
哦，他太太还要怎么安慰他吗？因为这个太太也太可怜了吧？
不是可怜，这个太太是有智慧的妇人。
哦，嗯。
他太太就跟他讲啊，你要这样想，你是国王，我是宰相，国王的好主意其实都是宰相出的，但是呢，但是别人都以为是那个国王的，这样不是很好吗？结果这个太太这样一讲呢，哎，他的心里面就很开心呐，从此以后就释怀了，对不对？
哦，
所以这个是好妻子。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来啊。和撒拉他们两个人在圣经里面说话做事那个出现的比率啊，实际上是在教会里面很好的样本。今天在中国的教会，尤其是在国内的家庭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弟兄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不过听说这个也是实际的困难啊，他们这个特别是农村的地方，对不对？男人都要下田去做工啊，没有时间聚会，回到家里已经累得精疲力尽，所以都是让姊妹去讲道啦，让姊妹去关怀啦。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这个问题啊，
嗯，
本来要是没有解决，主自有他的办法。
对，
但是你要抢在前面解决的话呢，
嗯，
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啊，
一旦成了一个风气之后啊，
嗯，
这几乎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
那中国教会会看见这件事情后果的严重啊，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合圣徒体统的。
嗯，
简单的说，神不是说弟兄比姐妹好，或者姐妹比弟兄好。你从新约里面看得很清楚了，姐妹啊，在属灵的事情上，向来是比弟兄呢要这种天赋异禀一点。
嗯，
对不对？你看玛利亚他们多么开窍，
嗯，
是不是跟主耶稣关系多么好？
嗯，
也不问什么 stupid question。也不犯什么错误。
嗯，应该说姊妹是直接用心跟神来往。
哎，怎么说？
弟兄大部分还是用头脑来跟神来往
的。对，反正这个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肉做的，对不对？当然比较贴心一点。可是主耶稣从来没有一个意思叫玛利亚来建立地上的教会，或者叫玛利亚来教导彼得他们怎么建立教会。
嗯，
对不对？
小贝现在已经钢盔戴酒，天天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觉得人生很没有意思，整天在搞这个东西。好，您就继续讲下去吧。
主耶稣并没有意思用玛利亚来建造他地上的教会，
是
这些姐妹都是在幕后帮忙那些弟兄。这些弟兄呢可以犯很多的错，可是主到最后他也得到了弟兄，也得到了姐妹啊。你今天因为教会的需要，姐妹就义不容辞去占弟兄的岗位啊，有的时候需要考虑考虑啊，你会不会变成乌撒的手？ 你到最后你这样的结果就是
你讲这个乌沙的时候就是行话就对了，
哎，这个行话就暂时不解释了，因为
暂时不解释，
听懂就听懂了，听不懂的话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
先跟大家讲乌沙是一个人的名字，不是说他手很脏啊，满手的血腥杀气叫乌沙的手，不是，
对，
是一个人的名字，
乌沙是一个无辜老百姓就对了。
嗯，
那这是神的心意啊，
嗯，
有一句话其实讲得很对的啊，
嗯，
这是一句名言啦，他说神看你所事的过于你所做的，
嗯，
至少我们应该可以说你不应该把你所做的放在你所事的之上。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家的服事里面，是绝对讲究职分的，男人有男人的职分，女人有女人的职分啊，你得弄清楚啊，不要因为好像某一个职分缺了你就义不容辞上去说哎，我来做这件事情。也许在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旧约里面有个女士师，是不是，
嗯，对，
那个弟兄不肯出来，他就说今日弟兄不能得荣耀，可是他还是跟着那个弟兄一起去的。这个很少有这个到最后就是姐妹独当一面再当起家来，这种事情是不多的，哎，至少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太到例子的啊。如果长此以往下去，
母代父职或者父代母职都不对就对了。
这个不是讲到父母，是讲到教会里面的职分。
对，当然我知道，我是在影，嗯，就是影射，妈呀，
这问题很严重，对不对？严肃的问题不能够随便用其他的代名词来代。好吧，总之呢，这些题目我们以后还会再慢慢的碰见的啊。
对，
在这个创世纪开头的时候还没有谈到这些问题。对对，创世纪开头的时候你就看见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这是年纪很大的人哭他的妻子啊。
该哭啊，都在一起一百多年了，对不对？
是啊，还不只是那一百多年，有很多人在一起好多好多年。
嗯，
但是呢，是不是在一起完成了神托付他们所完成的这件事情，到后来是很不一样的体会，
嗯，
你知道吗？哎，说白一点，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重点，一个妻子她主要的职分是让她的丈夫见主的时候没有遗憾，
嗯，
这话够白了吧，对不对，嗯，
那倒过来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哎，倒过来不太一样，
哦，倒过来不太一样，
倒过来不太一样，
这大家都说女男平等，女男平等，对不对？到这边倒过来不一样，哎，
我们是讲圣经，嗯，啊，我们不是在讲你觉得对不对，
嗯，
神所定的秩序，嗯，你今天讲的平等过了不久就会开始有人示威了，或者想办法说叫男人也能怀孕生个孩子这样才平等，
嗯，
对不对？那不一样的事情嘛。我们之所以认为不平等，因为我们认为有的事情高，有的事情低，有的事情叫做重要，嗯，我帮你就表示我比较不重要，这是你的想法，
嗯，
神从来不是这样看的。主耶稣的话讲得很清楚嘛，谁愿为首就做众人的仆人，在后的将要在前。
是，
今天在地上他辅佐你，谁知道到天上是怎么样？你得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上，你不能另外去发明一把尺，另外发明一个秤砣，说我得这样秤才叫做公平。
嗯，
那还是回到我们前一次讨论的问题，你认为你比神公平啊？
那不会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嗯，可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嗯，亚伯拉罕哭撒拉哭得这么痛啊，
嗯，
里面有很多的心情啊，圣经去没有去描写它，可是你要是过来人你就能够少回体会一点了，啊，
嗯，
夫妻最最重要的是走天路的伴侣啊，
嗯，
这条路真的是不好走啊，可是呢这条路当你走过的时候呢，圣经的话是说他使我经过流泪谷，又使那个流泪谷成为我的泉源之地啊，
嗯，
这个是我们从亚伯拉罕哭撒来这件事情啊，就可以稍微去猜想的。但是这段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让我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十四章十二节。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神怜悯帮助的手向所有的人展开，但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看见并心存感恩。有一件事儿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被耶稣治好的瞎子说，很多基督徒信主的时候都能讲出类似的见证。 当我得救之后，我可以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我遇见耶稣之前发生的事儿。神不是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才开始帮助我的。我的母亲经历了生产之苦，把我带到这个世界，那会儿她就在我的身旁。我迈出第一步，开口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她仍在那里。我还对她一无所知的时候，她就深知道我。我完全不知道她是我的天父时，她就称我为她的儿子。长达22年的时间，我独自安排自己的人生，没有神的帮助，似乎也做得挺好。我并不知道他保守我的生命，即使在我反复无常的青年时期，他仍然向我施怜悯。我对他的认识不会改变他对我的认识，我对他的看法也丝毫不会阻止他定义要为我做的事。认识我天上的父，使我对自己过去的认识有了完全的修正，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它。过去，我总是把成就归因于自己的努力或是好运。如今，我把荣耀归给神，并且知道，促成我选择人生方向的，很少是周围的人，而是我的天父。他造我，并使我成为最终要成为的样式。回头看我们的生命历程，就好像将点和线连起来，弄清楚了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背后真正的意义。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从天上看地上一切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会发现它们有多么美好。加勒完全确定这一点，在神的帮助下，他可以将敌人赶出这块神赐给他的地图。经过多年跟随并信靠神，这个时候加勒的心思和意念完全与神相合。他可以在地上所有草杂之声上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之所以能够满怀期待和盼望来看待未来，是因为神一定也在我们的未来做工。就好像他在过去为我们所做的一样，他引领保护我们直到如今。没有理由怀疑他在未来的日子不为我们做同样的事，这样我们可以让疲倦的灵魂休息，并预想神为我们成就的大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刚才我们讲了亚伯拉罕在他妻子死了以后替他买了一个洞啊，这个老先生很古怪，太太活着不买房地产，死了以后才给他买个洞。这段记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我个人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圣经说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
这干嘛讲那么难听呢？这个死人不就是他躺在旁边的那个他的老婆
莎拉吗？这个翻译翻得很白啊，可是圣经每一句话都有意思的。他对赫人，就是对当地的人，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他都是寄居嘛，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这讲的话蛮奇怪的。
你也可以说这是当时风俗，当时的什么，但是总之他写在圣经上呢，这里面恐怕有他对我们很有意义的地方。我们先看这个赫人啊，赫人就是当地的人啊。回答亚伯拉罕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啊，只管
捧他，
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
蛮慷慨的，不错啊，
蛮慷慨的，但是话没讲完。
那
亚伯拉罕就起来又向那个人下拜啊，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很有礼貌，好像别人都没有礼貌一样，实际上你看他们当初的人就像两个日本人一样，这边你拜我，我拜你。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
他指定要一个地方叫做麦比拉洞，他要这个洞。
哎，这块地呢是什么呢？在
宝地。
哎，田头上的。
你该不会那个时候他也在来兴这个风水吧？
嗯，你放心，他不会。对亚伯拉罕来讲，全地都是他的。
嗯，
但是他要的头一块地是埋葬死人用的，也不单是埋葬撒拉，将来他自己也要埋在里边，所以他说做我的坟地。
嗯，对，做
我在你们中间
的
坟地，
大一点的地。嗯，我会不会又有点插话了？
对，你说。
因为这个是我们讲这么久，我们第一次讲到这个哈，埋葬死人的办法，要不要在这地方讲一讲？为什么那个时候人都是要用土葬啊？这个啊，土葬还是火葬，哪一个是和这个还圣经的教训呢？
这圣经里面其实有土葬也有火葬啊。
嗯，在这样花时间讲吧。
啊，这个其实也没关系，你替当时想一想，这个火葬，你看我们现在要到特别的地方去，对不对？你不能像你家后院 BBQ 就这样火葬。
BBQ
真的，你要知道你要把一个人都给他烧干净了，
对，
需要很大的火力啊。
对，那个火要很大，
很麻烦的。
你烧没干净很麻烦，狗啊野兽啊会跑来吃嘛。你要烧就烧干净，没错，不容易。
圣经开头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都是土葬啊，
对，
可是后来也有说把扫罗的尸首烧了什么什么的啊。所以从圣经来看绝对没有说不能够火葬。好了，总之这个田的主人他当时也在那个地方，他就来对亚伯拉罕说了，他说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
啊，不要钱的，蛮好的，
哎，我送给你啊。所以你就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虽然他是一个寄居的人，可是他在别人的眼中啊是非常有地位的，
声望蛮高，大家蛮看重他，
这个当然我们只能猜测，可是显然他不是一个惹人厌的人，
对，而
且呢，是
不是？
而且他恐怕是一个相当慷慨的人。
对，我想应该是蛮慷慨的。
从前
他总会有好处的。
从前呢，他又带着兵打仗，把四王五王都杀败了，啊，把那地方的人都解救出来，所以人家对他有相当的尊敬。
他这个大家族人手下兵丁才对不对？才多少人？318人就可以杀败那么多人，对不对？
可是他那次杀败回来的时候，他满可以自己划块地。
对呀，可是总之我觉得他是带领一个机动的部队在那个原野上面，对不对？虽然居无定所，但是我想当地人对他也是哈敬畏三分了。
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四王五王，就表示说那一块地虽然不大，也是像军阀割据一样。
对，
亚伯拉罕既然把他打下来，他满可以在那个地方自立为王，你知道吧？
其实早期的全世界都是一样，这个我们今天在讲什么春秋战国啊，那我们那个国不要拿现在那种想法，其实他就是几个大家族在里面割来割去，
对，
一下这个变你的，一下变我的。
但是亚伯拉罕显然打胜了之后，所有别人的东西他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不单是对索多玛王而已，谁的地他照还给别人，
做得蛮漂亮的。
对，然后他自己还在这个地方寄居，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在等候啊，尽管他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把它拿下来，可是他等候神赐给他。当神还没有赐给他的时候，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有一块田，有一个洞来埋葬。
是。
那个人就跟亚伯拉罕说了，他要送给你，而且是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像作证一样。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他非常非常的谦卑的一个人。你看一个老先生要下拜再爬起来也不简单啊。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
你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像老钟啊？人家送你一个东西说不行，我一定要付钱，对不对？你看老钟请吃饭，每次这个最后那在那个餐厅，那两个人推来推去，对不对？说好是你请我请，然后又这么什么一人一半啊，什么不然就不是哥们了。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样子？
这个不太一样，你看
不太一样。
亚伯拉罕从头到尾他只坚持一个非常清楚的立场，就是他的感动。他也不去讲为什么要这样。他只是不断表明他的立场。
这个费用他是要出的就对了。
从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些讲究。
嗯
啊啊、就像你刚才讲，这中国人请客吃饭、
嗯，
对不对？假如两个人要抢着付账呢，彼此都要讲理由。
对，
刚才说好的啊，这个啊那个，你没有注意到亚伯拉罕到现在一个原因都没有讲。
对，他什么都没讲，他就是要这样子。
对，
你讲起来他有点，哎，这感觉上就有点像那个教父。
你也可以说他是很 stubborn， 很顽固。
嗯，
可是你知道，往往最有效的就是你所知道的是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不要多说、哦、也不要多解释，
嗯，
这是你的感动，你的需要，你认为神这样带，你就不断的陈述你的立场，
嗯，
别人懂不懂那是别人的问题，对不对？亚伯拉罕不断的要一个洞，他哪一块田的哪一个洞他都知道，那这个人说整块田都送给你，亚伯拉罕还是讲刚才所讲的话，我足价给你，我要买，我就是要一块地做我的坟地，
嗯，
对。那讲着讲着自然呢就会水落石出了，
嗯
啊，
这讲着讲着这个以弗伦就不聪明、嗯、既然铁定要付，干嘛只拿400舍克勒呢，对不对？为什么不给他涨到800呢？我想亚伯拉罕也是会造富啊，对不对？
小贝，你也不想他本来可能只值100啊，
哦，本来就只值100啊，诶，可是他讲的一定说，诶，讲的这么谦卑啊，对不对？
他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
哎呀，听起来真像这个老中之间讲的一些客套话。嗯、这算什么？这顿才多少钱呢？对不对？
不
是看我的嘛。嗯，哦，不是这样。
他就是很技巧的把他要多少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了。
哦，哎，那这就像请客，其实明明就是要跟人家对分。哎呀，这一餐算一算也不过是68块嘛，对不对？68块算什么呢？他的一半也不过是34块。哦，一直是这样子。
亚伯拉罕很聪明啊，他很认识神啊、嗯，他已经等了一辈子了，他绝对不要白拿不直接是从神来的东西。
嗯、
如果他要，他觉得我需要买一个坟地来埋葬，那我就要付足价。
嗯，
这个价你开多少，我给多少。人家说要送啊、哦、这个那个啊，他完全不领情，因为他知道这一些人并不是神所赐给他的后裔，在神与他所立的约之内呢是没有份的，所以他并不要从这些人得任何的好处。
嗯，
在圣经里面也讲，你们出去做工的时候呢是对外邦人一无所取，
他不想欠他们，
也不是这么说，而是神的事情啊，神家里的事情呢、啊，要碰是有规矩的。
你这有一点悬呢，他们讲来听听吗？
就好像说我们教会大家一起吃饭，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决定啊、谁有感动做菜谁就做菜。
对。
但你说还没有信主，哎，他也很热心，他就一定要帮着你做，而且他确实比你会做菜。
对。
那你应该怎么办？
嗯，难道要是哎、啊，就去告诉那个长老执事说，哎，你去跟那位讲一下，他还没信主，他这个侍奉不行的啦，哈、哦，他很有心的，那信主以后再来嘛，你去跟他讲，嗯、去跟他讲
啊、嗯，这个侍奉不行，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那这不就跟那个啊，一个从来没到过教会，是他一猛一来，一听到诗班唱歌很感动，他马上就要掏出100块的现钞丢到那个奉献箱，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位姊妹挡在他面前说：“先生，不好意思，你脚还没信主，我们不收你的钱，是不是有这种味道？”通常我在教会遇到像那样姊妹，我会把她拉过来说：“你不用傻，你不要拦阻他。
所以听众
他就快信了嘛。”
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小贝要在哪个教会，哪个教会就很热闹了。他说很有恩赐的人。嗯，其实不是一个规矩，简单的说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到底是为了谁的好处。主耶稣并不禁止小孩子，禁止税吏罪人来到他跟前，可是他要人跟随他服侍他，他一定要这个人悔改。不过主耶稣绝对不会给税吏啊、罪人啊、娼妓啊一个被拒绝的感觉来伤害他们。
对，
当然教会可以有自己教会的规矩，这件事情确实不容易做啊，但是
对，
凡是求别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你如果给人家一个体会说，哎呦，你们都好圣洁，我连奉献一点都不可以，那就不是很妥当了。 亚伯拉罕就平了400舍克勒的银子给以弗伦，那个以弗伦也没再退了，皆大欢喜，在众人的面前就定了这个事情了。
哦，推来推去，那个手还是收进来了，把那个银子给收
进来。其实他真的没推。
哦，他连推都没推。
对，实际上他自己还很客气的开了一个价钱，就是400。
对对对。
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以弗伦呐、他心里所想的跟亚伯拉罕所想的是相当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不随便从这些人手里面拿东西是一个明智之举。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就比较明白了一点啊。但是这里边有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是往往我们忽视的，你知道是哪一个动词吗？
你说这里面的
对
哪一段呢、你那边稍微第几节到第几节
连续出现了好多好多次啊、
连续出现了好多次，
对，
那该不会就是那一句说啊听我的这个字？
不是啊，
啊不是这个，
它是一个新鲜字，
就是死人吗？
哎，非常接近了，
还不是哦，
跟罗马术有关系的，
跟罗马术有关系啊，埋葬，
哎，埋葬就对了，
哦，为什么有什么重要性吗？
哎，这个词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受洗或者受浸归入基督的时候是怎么样？
归入主的死，
然后呢？
就是把自己埋葬在里面呢、
他说和他一同埋葬。
嗯，
你要知道死跟埋葬是两回事情啊。
死，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他死他也不一定要用埋的方法，也可以用烧的，所以死不一定要埋。
或者这样说，我们归入基督的死就是与主同死啊，与主同死还与主同埋、这是挺重要的。
哦，这是两个不同的。
对。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尽管他也受浸了，可是他没有这个埋葬的观念。
又怎么说？
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你要知道受洗的死跟埋葬有什么不同，或者埋葬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们的老先生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讲的是一清二楚啊。
哦，埋葬的意义原来在这个地方讲清楚。
对啊，我跟听众朋友讲过，圣经是他自己的字典。
嗯，
每一个动词它到底是为了干什么，每一个动作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圣经自己解释的最清楚。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买一块地好埋葬我的死人？他为什么要埋葬他的死人？
不希望他在他的面前呢？
哎，这句话很重要，使他不在我眼前。
看了尸体，看了发毛，不舒服吗？赶快把他离开我的面前嘛，不是这样吗？
小贝，你会不会这个弹琴啊？
弹琴不会，
不会弹琴。那你下个月私琴好不好？
那干嘛？我就不会，你还叫我去干什么？
哎，这就对了。
这对什么？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什么？我已经死了。
你不是已经借着洗礼归入基督，和他一同死，一同埋葬吗？
嗯。
那你怎么可以说我不会或者我会呢？
你这个有点这
因为你的眼前，你在看小贝的时候，你还是看着你那个死人呐、这个死人还在你眼前呢、
那总你刚才问我那句话，我总不能跟你说，哎，我会
啊。你应该说我现在还不会做什么。我说下个月私情好不好？你应该说我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好。
我每天回答都要这么累，哎呦，那我还有这种标准的、各位听众里面听一听评评理，这个蒙哥这个简直就给我们给我这个难处嘛，对不对？
小贝，小贝，哎，慢点。我认识你好几年了，我认识你第一天的时候，我如果问你说，小贝，你会不会做广播？
不会。
那我们明天来做广播好不好？
找别人呢、我
就没错。你万万没有想到，你两年之后我们在一起做广播，对不对？所以你当初对自己的看法是毫无价值的。
所以我当初要是啊，你问我几年前你问我那个时候，哎、欸，我们来做广告，我那个时候就要回答说、嗯，我现在是还不会，但是靠着我们主的大能，我勤练我的中文，然后呢，一定能够练好一口的金融片子啊、以后就可以用。
对对对对
哦、我那个时候就要这样回答，哎，说
这样嘛，
太累了，嗯，
这不累，在教会里面，你不觉得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吗？哎，弟兄啊、嗯，我们教会哈很缺乏这个青少年还有儿童主日学的教师，可不可以请你参与这件事情，参与这件圣工？我们这样讲好了。那弟兄马上就说：“哎呀，我最不会教小孩。”哎哎哎，这个弟兄怎么样啊？
这个弟兄算是比较还算是资质尚浅，还不太懂得怎么推啦。我把几种推法，他这个算是最低层次的推法。
好，你推给我看。欸、我们教会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多啦，青少年也长大了、嗯，我们很需要人来教他们、嗯，所以我们需要青少年主日学的教师，嗯、你愿不愿意来参加？
哎、欸，我没有教过孩子，哎、欸，这个是第一最低层，对不对？再高层一点就是说，哎、欸。我是很想啊，可是你、嗯、我连自己的孩子都讲不动，这样不帮助教会啊。
嗯
啊，这是第二层的，
第三层的吧、
okay？ 第三层推是说，我很有心，可是我训练不够，教会要先开一些训练的课程。
嗯，
我这个课程或是别的教会有这样的训练，我受足了训练，牧师你认可之后，我很愿意出来。
那我赶快开训练班。
嗯，那你只要跟他讲开训练班的时候，他训练班那个时候他就通常工作都很忙，他没有办法去。
哦这样
哦，这还只是第三级的哦，
那最高级的是
我是怕通通讲出来就被听众朋友里面都学去了，那很多教会的事工就推展不了。
但是我跟你说，无论他的借口是第几级的，一言以蔽之啊，那个人的死人还在他面前。你不是已经受洗了吗？你不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吗？你怎么还可以定义说我这个人就是不会带孩子，我这个人英语不好，我这个人最没有这样的恩赐？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自己？当你这样说你自己的时候，那个叫做死人还在你的眼前呢。
哎呦，你这不是这是谦卑吗？
没有没有，你看这里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要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你这个死人不埋葬，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想象力说你有新生的样式，你知道吧？你的信心不可能去支取说啊，我从今以后我是一个新人了，一切都成了新的了。既然一切都成了新的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说你是拙口笨舌，你不会带孩子，你不会教课，你不会弹琴，为什么要这样讲？完全没有价值的嘛，对不对？不但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而且这个新生的样式是有标准的。他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那样80%或者是70%，不是、嗯、他就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怎么样，100%一样。神对我们的期望是当我们借着洗礼从水里边出来，如果你真与他一同埋葬，那你这个人的潜力是无可限量的，你绝对不可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头看一看，先哭一下自己的死人啊呵呵。第二呢，再有什么事情来了之后，还是拿你从前的标准说，我会这个，我不会做，我不会那个，我对这个有负担，我对那个没兴趣，这个都是死人还在你的眼前呢。埋葬这件事情与基督同死，而且要同埋，对我们太重要了。你不埋，你的死人就一天到晚在你眼前。这是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他老是从前那个死人还在他眼前，还在他眼前，所以你请他做什么，劝他做什么都没有用，他仍然是以从前的标准来衡量他自己。
嗯，
他拒绝以那个一举一动可以可能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来期待他自己，他拒绝使用信心，对不对？
嗯，
那有的人说他不会教孩子，有的人说啊，我就是对这个台湾同胞或者是大陆同胞没爱心。
嗯，
你这个完全就是死人嘛。对，你没办法说我信主了，可是你每天活在你的死人面前，你怎么活啊？你赶快买个洞把它埋了，你就能够从这个死人面前起来啦。你看这句话讲得多好
啊。对啊，他何必要特别强调。
对啊，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好了。神叫我们受洗，要我们开始走天路，你一定要从这个死人面前起来呀。 可是你要从死人面前起来，你必须让他不在你的眼前了，好像你这个人真的是已经与主同死，一同埋葬。
哎，这个教训倒是很新鲜哦。嗯，
当然你只能把这种教训当成一种感受啊，你不能说圣经真的是这么解的啊。
嗯，
只是这几句话确实用在我们身上呢，很实际啊，对不对？你说今天教会的问题不正是这个问题吗？什么叫做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的区别与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什么样的区别？哎，有信心的人认为自己从今以后一举一动都可能有基督的样式，就像保罗讲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就来吧。
嗯，
对不对？这是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说，我加上主没有做不来的事情。
嗯，
对不对？不是因为我怎么样，而是因为主是一百分，
嗯，
我是零分，
嗯，
我靠着他凡事都能做，
嗯，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啊。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就是说他老是看自己，我这个不够，我那个不够，
嗯，
好像主对于他不存在一样，他仍然是靠着他从前那个死人在服侍，那怎么服侍得来？
嗯，
是不是？
既然您讲到这边，就再讲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
嗯，
有一种人，他是天天埋葬他的死人。他说他每样都会，OK， 可是呢，每样他都要管，可是他教会每样事情被管一管呢，不是变样就变得搞得虎头蛇尾、乱七八糟。哎，那怎么办呢？这样的人，
这里面是这样子啊。
那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让他一直常去做那个新人？他每一样都敢做，每一样都敢吃。
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啊，基本的区别啊。你提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所谓与基督同死，就是能干的人也死，不能干的人也死。
嗯，
换句话说，一个比较健康的指标其实是，如果这个人平常很喜欢讲话，那你其实很健康啊，你先死一阵子，先埋一阵子啊，慢慢再复活没关系的，在教会里面多听少说没有关系的。
嗯，
很多属灵的事情慢慢来，慢慢来并不表示你没信心，快快来也不表示有信心。对不对？
对，
有的死人因为没有埋，所以他有很多的动作；有的人呢，是因为死人没有埋，所以他什么都不敢做。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事情，是一体的两面，就是看你原来的死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死人。
哦，
所以我们说嘛，基督应该变成百分之百，我是零，你原来的人应该已经看不太出来了。
嗯，这个境界的确是蛮高的
啊。它不是个境界，它是一个真实嘛。因为任何人把圣经读一读，你就会发现说，你跟耶稣基督之间有很大很大的差别，那是天差地的差别。然而如今他的要求就是说，从今以后活着不再是你，是耶稣基督借着你活出来，或者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
是的。
那你如果这个人本来是非常能干、非常多嘴、非常喜欢拿主意、非常喜欢管闲事，
嗯，
那你就看主耶稣是不是这样的主嘛。他显然不是，那你先把那个人埋掉。
嗯，
那如果你这个人是生性木讷，非常害羞，拙口笨舌，那你受洗之后也就不要再这样看自己。
嗯，
当一个需要出来的时候，尤其是费力的需要啊，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嗯，那都是比较安全的地方。风光的事情呢，
比较危险。
哎，风光的事情你慢慢来，多让别人去，这样就比较好。
嗯，多让别人去，这样有没有一点陷害别人之嫌呢？嗯，
对，
讲实话。
所以你看圣经创世纪二十三章，这一章就是买坟地。你会觉得说，哎，这些事情有什么好记的？他记不记他那块坟地买多少钱，到底怎么买的，上帝也没出现，干嘛记下来？其实他有他很丰富的意义在里边啊。我们可以说
买坟地，
对，读到现在没有一章圣经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每一章圣经与我们今天啊，基督徒怎么样与神同行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诶，真的吗？我看有些圣经、有些书那章节从头到尾都是人名的，那个人告诉我们那么多人名是干什么的呢？历代志啊什么啊，
那些人名很重要啊，因为你很多人都从里面找出来的。
对啊，
你如果没有那个人名，你就不知道撒母耳的后裔后来做了什么啊。
那也只不过算是个哈 reference 啊，就是给你去参考而已。它本身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嗯，
那个你不能这么分呐、你不能这么分呐、对不对？你不能说哎，这个东西它就不甜，就不是蛋糕，就不能这样讲啊。
哦啊，还有这句话
啊，对啊，
不是
讲
不甜，他不能说他不是蛋糕。哎呀，这个教训也是很稀奇哦。
哦，那边偏偏都是蛋糕，
那当然是啦。
我偏偏是蛋糕，只是口味不同，
就看你会不会欣赏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
嗯，
那你就得看了以后谁葬进来，谁没有葬进来，为什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了。
哦，对啊，后来是亚伯拉罕葬进来，以撒也葬进来，
还有谁葬进来？
以撒的老婆。
还有谁葬进来？
那难不成雅各也回来吗？住在那里吗？
对啊，
雅各也回来。
雅各从埃及，他的粽子把他送回来，有一场极大的哀哭，谁没葬进来啊？
谁没葬？以扫啊。
还有谁没葬进来啊？
还有谁没葬进来？雅各的老婆啊。
约瑟没有葬进来。
约瑟那当然他在那边的啊，他后来没有带回来。
约瑟既然可以把雅各送回去，他还可以要求其他人把他送回去，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
可是后来过了那么多年呢、啊？
没有没有，约瑟临时的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你们将来有一天神要把你们从这块地上带上去，到那一天你们要答应我，一定要把我的棺木带走。但是他为什么不老早就说我现在既然要死，你把我先送回去？他为什么不这样讲？
壮志未酬。
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别看这一张圣经好像很简单了、跟以后的
事情那我们下一次不就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所谓两蒋夷陵的问题。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必须停在这里了，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